我们看到在十七章，首先记载了耶稣他带着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上了山，就在他们面前被改变形象。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但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同时他，所以他同时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只是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在一般人的眼里面看来，他不过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确实向人启示耶稣他的身份，真正的身份，他的荣耀。不过因为罪让我们的眼睛被蒙蔽，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犹太人虽然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不认识他。耶稣带着这三个最内圈的门徒上山，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把他原有的一直就拥有的神的本质，透过他这个人类的外表放射出来，也就是他原有的神的荣耀透过他人类的外表就照射出来，所以门徒得以看见耶稣真正的荣耀。当然我们也说过，这还不是一个神的荣耀完全没有遮盖的一个彰显。而当耶稣把他的荣耀向这三位最内圈的门徒显明，同时天上也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这个宣告本身就强调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跟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或者说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唯有耶稣是神独特的儿子，或者说是神独一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跟神拣选的以色列百姓或他们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不同的。唯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拥有跟神相同的神性，他就是神。但是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当他移向耶路撒冷而且即将要被害，他这个原有的荣耀，他真正的荣耀是被遮盖起来的。因为从人的眼光，人的观点，怎么可能一位创造的神会被他所造的人捉拿定罪，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对观福音。在对观福音的记载里面，紧接着耶稣山上的变相，三卷对观福音书都立即记载了在山下的其余九个门徒，他们不能医治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之所以有癫痫病，是因为有鬼附在他的身上，门徒却没有办法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耶稣的变相，接下来他和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从山上下来，福音书对观福音书的作者就记载，在山下的九个门徒不能医治那位被鬼附的害癫痫病的孩子。然而在马太福音里面跟马可、路加在细节上有些微的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就是说马太福音特别强调在第二十节，当门徒问耶稣他们为什么赶不出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耶稣指出因为他们的信心 很小，所以就跟他们讲论关于真正的信心。马太特别加入这一节，就使得门徒的信心成为一个关键点。所以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荣耀与门徒的信心小就形成一个张力。这么荣耀的一位神子耶稣，而门徒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他们的信心却是小。那当然我们等等会再复习这个信心小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张力，理所当然的跟随他的门徒应该是信心大，不应该是信心小。但是这时候耶稣在山上变相所显出的荣耀跟门徒的信心小形成一个张力。作者借着这样的安排，他要来强调耶稣的无与伦比，特别是当耶稣他更加靠近他的受苦、钉死和复活。耶稣他身为神独一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拥有神的神性，但是他有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尊贵的身份，他却甘心顺服他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预言他的死亡，同时他也表明，虽然他要为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将要胜过死亡，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为了完成神这个救赎的使命，当他道成肉身在这地上传道的期间，借着他的教训，他的医病赶鬼，确实把他的荣耀向人启示。但是因为他即将面对的命运，却使得他这个荣耀被遮盖起来。虽然他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死亡不能拘禁他，他会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到耶稣就再一次来预言，第二次预言他的死跟复活。不但如此，接下来论到关于缴纳奠税这个事件，也写明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他是被免于缴纳这个奠税，可是他仍然忠心的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他仍然缴这个奠税，目的是不叫这些犹太人因此跌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信心小跟耶稣山上变相的荣耀这个张力，那么门徒的信心小，其实我们必须深入的去明白信心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个信心其实跟悔改在圣经里面是不可以分的，我们可以说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从两个方面来看。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转向，180度的转向，所以悔改乃是我们这些悖逆神的罪人，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受撒旦的试探，要他们拒绝听从神的命令。然而在这个试探的当中，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拒绝顺服神，拒绝听从神，那么就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的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因此悔改是把这个罪做一个 反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转离自我，转向神，或者说转离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悔改。当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不是自动赐给所有的人，神提出一个必须领受救恩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悔改跟相信。神要我们再一次做我们人类的抉择，每一个人都要再一次做一个选择。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神才有能力来救我们，但是他有能力救我们预备的救恩，他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做我们人生的抉择。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愿不愿意从一个自我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就是悔改。唯有这样子转向之后，转向神，转向以神为中心，才有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就是我们放弃依靠一切自我的努力，放弃依靠一切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去取悦于神，或者说放弃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着救恩，得着拯救。我们乃是单单依靠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唯独依靠神的怜悯跟恩典来讨神的喜悦，来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不但是单单依靠神的怜悯跟恩典得着这个救恩，并且把自己完全的委身降服于神，完全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凡事倚靠神，凡事信靠顺服神，这就是信心。所以悔改跟相信是一体的，只有真正悔改的人才会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当然我们做了这个抉择之后，我们必须继续持守这个悔改跟相信。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举行布道会，然后呼召谁决志，决志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不可以继续持守这个悔改跟相信，这个决志不是一种真正的决志。真正悔改的人是继续不断，每一天都从自我转向神，每一天都把自己完全投身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中，每一天都把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当然这不表示说我们就此就完全无罪，我们还继续不断活在这个罪身，罪性还存在我们这个罪身的里面，我们每天还要面对这个挑战。如果我们真的是悔改，每一天悔改转向神，而且不断的凡事依靠神，降服于神，顺服神，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有能力可以在试探的时候胜过试探。可是任何时候我们顺服我们自己的私意，我们靠自己，我们就一定会失败。然而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失败的时候会从圣灵得到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会再次转向神，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在一个继续不断悔改相信的人身上，神的信实，神的公义，因为基督已经完成这个救赎，而我们既然悔改转向他，接待他做救主跟生命的主，神的信实在我们再一次转离罪， 承认我们的罪，来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的信实和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基于基督的救赎。因此这里说到门徒的信心小，我们必须在这个上下文来了解，这是针对门徒不能医治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跟这件事情有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赐给门徒有权柄，可以赶鬼和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耶稣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必须是倚靠神来运用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不是人的权柄，能够赶鬼医病，这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虽然耶稣把这个权柄赐给门徒，门徒必须依靠神来运用这个权柄，但是我们看到门徒赶不出这个害癫痫病孩子身上的鬼，显然是因为门徒相信，他们既然被赐给这个权柄，他们就可以自由的运用，以至于他们就不再依靠神。他们以为这个权柄被赐给他们，好像就是他们的了，属于他们的，是变成像是他们自己的权柄，显然他们就不再依靠神。因此所谓的信心小，乃是指当他们如此的不依靠神而靠自己，那么他们就跟不信的人就是一样的，因为不信就是靠自己而不靠依靠神。门徒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不信，因为他们继续的在跟随耶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却靠自己不依靠神，因此他们的信心小，也就是表明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没有活出他们应该有的对神的依靠。所以为什么耶稣听见门徒不能够医治这个孩子，耶稣说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首先就是针对门徒，因为是听见门徒不能赶出这个鬼，但是当然也包括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在内。人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倚靠神，不愿意降服于神和信靠顺服神，那这就是不信。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向一粒芥菜走，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而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耶稣不是指出门徒需要有更大的信心，耶稣是指出门徒需要有真信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真信心就是一个人把他自己委身去按着神的旨意和目的而生活，一个人从自我转向神，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在他的生活里面按着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来生活。当他如此的悔改，而且把自己委身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因此他在生活中凡事完全的倚靠和依赖神，凡事无论做什么都是来依靠神和顺服信靠神。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如果有信心，耶稣说门徒所需要的不是更大的，好像信心有些信心小有些信心大，信心的本质是一个，那就是从自我转向神悔改，把自己完全投身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也把自己委身降服过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生活。所以 这个本质只有一种，那这就是所谓的真信心。所以我们刚刚说门徒的信心小，乃是在他们不能医治害癫痫病的孩子这件事情上，他们以为他们被赐给医病赶鬼的恩赐，他们就靠自己去应用，那么这就形同跟不信的人是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委身在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和目的，凡事倚靠神而行，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期待神无所不能的这个大能，可以成就一切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对这座山说移到那边，这个山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困难 difficult， 要攀山越岭，要越过这些困难。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的人，一个真正完全依靠神的人，他可以期待神必然有能力来成就神一切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就没有一件事不能做了？因为这样子他委身去遵行神旨意的人，不会按自己的私意而行，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说信心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我有信心的话，我相信神会为我成就，这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我们刚说了，这样子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凡事倚靠神的人，那么神的能力一定可以成就神一切的旨意跟计划。所以在诗篇里面说，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乃是说神有能力来成就他一切的旨意跟计划。这耶稣所说的这种信心，也就相当于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对门徒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叫我的父可以因此得荣耀。奉耶稣的名，那意思就是说按着神的旨意来求，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旨意求，耶稣应许他就必成就，叫神的名可以得荣耀。这是一种真信心。但是门徒他们却很容易又回到靠他们自己，不再依靠神，那也就是他们没有失去了对自己和对神的这个认识。而耶稣在山上变相向门徒显出他真正的荣耀，所以山下的门徒却信心小，不能赶出这个害癫痫病孩子身上的鬼，这就形成了一个张力。作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张力来强调，因为这位荣耀的耶稣他却迈向耶路撒冷，他要被钉死，所以他真正的荣耀是被遮盖。然而耶稣也告诉门徒，虽然他要为完成这个救赎而死，死亡却不能拘禁他，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第二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对门徒说，人死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当中最短的一个。我们会看到后面第二十章耶稣会第三次预言，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跟死亡。耶稣为什么要第二次再预言他的死和复活呢？因为在第十六章耶稣和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 那是彼得第一次公开承认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于是耶稣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来给门徒说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他说明他首先要被捉拿，被交在人的手中被杀害。但是呢，耶稣也强调，虽然他将要死，但是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耶稣再一次提醒门徒，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无论是门徒或者是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是需要一生继续不断的被提醒。所以耶稣再一次向门徒预言他的死，但是这里在第二次的预言，耶稣说人子将要，而且他说被交在，这个将要就等于是前面耶稣说人子必须，也就是说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且被交在，我们说这是一个被动式，这个被动式是一种我们给它取名叫出于神的被动，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敬畏神，会称神的名，为了来叙述神的作为，他们不敢称神的名，就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被交在乃是神主动把耶稣交在人的手里，这个人包括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当耶稣说他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强调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这样的强调就给门徒提供一把钥匙，帮助他们来了解耶稣的受难。只是我们等等会看见门徒还是不明白。然而这也再次显明，耶稣不但是预知他的死亡，他不但知道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也知道他的死乃是他的父的旨意，是神拯救的计划一个主要的部分。然而耶稣也知道他的死亡结果不是一死百了，他的死亡结果是他将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刚刚提到在身相变相的时候，耶稣真正的本质，也就是他一直所拥有的神的本质，透过他外在人类的外表而照射出来，显明耶稣，而且从云里出来的声音也为耶稣做证，来强调耶稣他就是神。但是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当时流行的一首圣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基本上是耶稣是第一世纪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所唱的一首诗歌，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圣诗是一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就描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很绕口，乃是说耶稣他虽然是神，他却不紧紧抓住他自己是神的荣耀，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强夺就是说必须抓住不放，他不以他虽然是神，他却不认为他必须紧紧抓住不放他是神的荣耀，他反倒虚己，原文是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他反倒谦卑的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不是来受我们人的服侍，他乃是来服侍人，成为多人的属下，所以呢他成为人的样子，他道成肉身，成为神所造的人真正的有人类的身体跟人性， 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对父神的顺服是顺服到底，而且是降卑到底，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这些罪人，而且降卑到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这就是耶稣他这位荣耀的神子，却同时是一位谦卑的仆人。而他如此的谦卑，也为所有跟随他的人建立一个谦卑的模式。所以下个礼拜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就跟门徒讲论谦卑，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你们断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真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就一直在想这个上下文，这上下文怎么联系在一起，作者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他要向我们启示什么真理，他要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他却谦卑的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降卑到极点，为我们人类的罪来拯救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向我们人显出神真正的荣耀。地上的人，人类世界的观点，什么是伟大？伟大就是你能够坐在高位上，你能够有权有势，或者你是有财富。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神，因为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但是这位伟大的神，他向我们显明他的伟大和荣耀，他不需要借着争夺权力名位来显出他是伟大的。相反的，真正的伟大是他拥有神的本质，他是神，拥有神的荣耀，他却不抓住这个，反而舍己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等我们到那里我们会再进一步说。好，所以当耶稣对门徒预言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希腊文真的是 exceedingly， 极其的忧愁。这表明门徒明白耶稣将要死，但是门徒却不明白耶稣的预言的意义，以至于他们大大的忧愁。同时他们虽然明白耶稣将要死，但是他们拒绝他们的弥赛亚是这样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前面十六章当耶稣第一次预言的时候，彼得的反应他就是拦阻耶稣，不可以，万万不可。所以他们明白耶稣这个预言是指出耶稣将要死，可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这个预言的含义，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的死，以至于虽然耶稣告诉他们他是会死，但是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的死，以至于他们不能明白耶稣将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大大的忧愁，他们被局限在耶稣将要死。当然很可能他们更是很自我中心的，他们的忧愁是出于他们以为这位弥赛亚要做王， 他们跟随这位弥赛亚，肯定他们也可以得到分享这个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章耶稣第三次预言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就求耶稣，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坐在宝座上，他们可以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好，所以我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就说明门徒却不明白，虽然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死跟复活，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这个预言的意义。那么接下来马太就记载关于缴纳殿税的一个事件，这个背景是耶稣和门徒回到加百农，这是跟着前面，因为耶稣跟门徒从加百农，或者说从加利利海的西岸过海到东岸，然后从东岸去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里耶稣又回到这个加百农。那加百农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耶稣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的一个总部，所以当他们回到加百农，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这里在原文是收殿税，是收殿税，也就是圣殿要缴纳的，缴纳给圣殿的一个税。那什么是殿税呢？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当摩西要数点以色列的人数，数点人数的时候必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个被数点的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缴纳半舍客勒的银子，因为这个半舍客勒的银子是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付出的一个赎价，免得他们死亡，因为他们被数点。那当然每一次数点人数是只数数点男丁的人数，而且都是数点20岁以上男丁的人数，因为这是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所以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以及民数记第26章，数点人数的目的是他们要进去得迦南地，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出去打仗的人。在数点的时候，他们需要每一个男丁，每个20岁以上的男丁缴半舍客勒的银子，来为自己的生命付上赎价。而所收集的这些赎罪银，在出埃及记30章，神说用作会幕的需要，也就是用在会幕一切会幕的需要上。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成为每一年他们都要缴纳，所有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缴纳半舍客勒的银子，这就是所谓的殿税。我们刚刚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是说数点人数的时候才要付出这个赎银赎罪银，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是成为每一年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缴纳这个半舍客勒的这个赎罪的银子作为殿税，也就是说收集的钱就作为圣殿的供应圣殿的需要。那么半舍客勒银子在耶稣那个时代相当于一个人2天的工资，通常是在犹太人的亚达月，亚达月就是西历的2月3月，在亚达月的时候收集，然后逾越节的时候送到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通常是我们的4月，所以2月3月收集，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送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收殿税的人就到彼得这里。那么很有趣的是，收殿税的人向彼得发问的时候，我们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 这个问题本身是期待彼得会做出正面的回答。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的老师，这个先生其实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不纳丁税吗？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你们的老师不纳丁税吗？原来这些收电税的人，他们向彼得发问的时候，问题本身是期待彼得会做出正面的回答，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你们的老师付电税吧，不是吗？你们的老师付电税吧，不是吗？所以就期待彼得会做一个正面的回答。果然彼得就做出正面的回答，他说什么？他说是的。我们和本翻成彼得说那，其实他回答说是的，我们的老师是纳电税。所以彼得回答的时候肯定耶稣会付电税，但是彼得这个回答是需要被澄清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主动向彼得提出问题。那么耶稣为什么知道收电税的人来问彼得的问题？很可能耶稣听见了，在旁边听见，或者耶稣他有超自然的无所不知的能力。无论如何，耶稣就主动来对彼得提出问题。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电税呢？对不起，这里是丁税啊，这里是一个比喻，讲到地上，在地上做王的向他的百姓收税，所以这里是丁税。可是前面二十四节不应该翻成丁税，那是电税。所以耶稣的比喻说，世上的君王他们是向谁来征收关税和丁税，就是各种的税，是向自己的儿子，是向自己的儿子们收税呢，还是向外人收税？所以耶稣他是用地上的君王征收税金作为一个比喻，地上的君王要向他的百姓收税，这里就是一般性的，所有的收税都包括在里面。那当地上的君王向他的百姓收税的时候，耶稣问彼得说，是向谁收税？会不会向他自己的儿子收税？还是他是向外人，就是这个王室之外的一般的所有他的百姓来收税？所以耶稣这个比喻的要点乃是要指出，当地上的君王征收税金的时候，这些君王的儿子们在他的父亲向百姓收税时是被免除缴税的。君王收税绝对不会要这些君王的儿子们也缴税，在他的儿子们是属于他这个皇室的家族，所以呢，这个收税是向外人。因此彼得的回答是向外人。确实耶稣借着地上君王征收税金做一个比喻，当地上君王征收税金的时候，君王的儿子们是被免除缴税的，是被他们的父亲免除缴税的。所以彼得回答说是向外人，这是对的。于是耶稣就进一步来说明彼得对收电税的人说耶稣会缴电税，但是耶稣必须做一个清楚的说明。因此耶稣说，所以儿子们是免税的。耶稣首先承认缴纳电税是一个当向神尽的一个义务，是应该缴纳电税，因为这是摩西律法神所定的一个命令。然而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明，正如地上君王的儿子们是被他们的父亲免除纳税，照样耶稣他是神独一的儿子，或者说耶稣是独一的神的儿子，因此耶稣也是被他的父，也就是这位大君王 宇宙万有的大君王，这位神，耶稣也是被他的父，也就是神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免除缴纳殿税，因为这个殿税是要付给神作为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付出的一个赎价。那么耶稣身为独一的神的儿子，当这些被这些神的百姓需要缴纳为自己的生命缴纳这个赎价的时候，这位神的儿子是被免除缴纳殿税的。可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耶稣的话也隐含了耶稣的跟随者，也就是门徒，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他们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也是被免除缴纳殿税。这是从下文二十七节，我们和合本没有直接按原文翻译。二十七节耶稣是说，但我们不至于触犯他们，所以这里没有把这个我们翻出来。耶稣不是只是说他自己不至于触犯他们，他说但是为了我们不至于触犯他们，所以耶稣说他跟彼得都应当缴这个殿税。所以这个我们就表明耶稣的跟随者门徒，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也是被免除缴纳殿税的。不但被免除缴纳殿税，而且门徒也被从整个犹太教的礼仪系统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旧约的整个礼仪系统在耶稣完成救赎之后，耶稣的门徒不再需要去遵守了，他们不但被免于缴殿税，也不需要再献为自己的罪献各样的祭物，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或者说耶稣已经实现了这个旧约的礼仪全部的意义。所以耶稣，首先耶稣是神的独一的儿子，他是被免除缴纳殿捐，然而门徒因着耶稣的救赎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们也被免除缴纳殿税，甚至从整个旧约犹太教的礼仪系统他们被释放出来。然而耶稣接下来说，但是恐怕触犯他们，我刚说了原文是但我们不至触犯他们，为了我们不至于触犯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这个小字触犯，原文做跌倒，也就在希腊文这个字原文是跌倒，就跟第五章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个眼睛进入神的国，强如你有两个眼睛却下到地狱。这个我们十八章下面我们会再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跌倒是同个字。所以耶稣说，但是为了我们不至于触犯他们，或者说但是为了我们不至于叫他们跌倒，所以我们还是付这个殿税。虽然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是被免缴殿税，但是这里耶稣的话表明，耶稣和彼得他们将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不缴殿税的权利，他们将甘愿放弃自己不缴殿税的权利，仍然缴纳殿税，这样就可以不触犯他们，不触犯犹太人。但是或者我们把它翻成这样就可以不叫他们跌倒。所以耶稣就立了一个榜样，成为日后使徒保罗所效法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到吃祭偶像的祭物，因为哥林多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城市，所有市面上卖的猪肉都是祭过偶像然后才拿到市面上来卖。 那么有一些人，哥林多人，他们信了耶稣，知道偶像是虚无的。那么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说其实这些市面上卖的肉，虽然是被这些异教徒曾经拿去祭拜过偶像，然后才拿来市面上卖，但是我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主，那就是保罗所传的这位神和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这些肉本身不因为这些异教徒被拿去拜过虚无的偶像，这个肉就有什么不同。所以保罗其实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这些市面上的肉，如果他们不买来吃，他们就不可能有肉吃，因为没有市面上卖的肉，没有一样不是拜过的，都是拜过的。保罗是说，意思说，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些肉虽然被拿去拜过偶像，但是偶像是虚无的，也不是这些基督徒拿去拜的，是那些异教徒拜的。所以这个肉虽然被拜过，其实本身是怎么样，是没有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跟没有拜过的肉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吃。然而保罗却说，有些人信心比较软弱，因为以前一直在拜偶像的这个环境之下，长期拜偶像，虽然相信了神，他还不能够一下子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偶像是虚无的，在他的心里面可能还是觉得这个肉拜过偶像，他的良心不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去吃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说，如果你有看见有弟兄他们是信心上有这样的软弱，你就要为他的缘故不吃这些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信心强壮，你说这个肉拜过跟没拜过没什么一样，我可以吃，但是这个信心比较弱的，因为长期在偶像的束缚之下，虽然转向基督还不能完全排除，就是不能够完全丢弃他原有的这种对偶像的这种概念，叫他去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违背他的信心跟良心。所以呢，保罗说就要为他的缘故我们不吃，免得让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吃他也只好去吃，那他就会陷在罪中。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他就表明，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不叫这些弟兄，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保罗说他就不吃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最后一节十三节，他说，所以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他就甘愿放弃这个权利。其实这个按真理，基督徒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因为不是我们拿去拜的，这个东西偶像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呢，这个东西拜过跟没有拜过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会叫我的弟兄跌倒，保罗说我就永远不吃，他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为别人的益处，为不叫别人跌倒，他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吃肉。照样第九章，保罗说他和基法，他和彼得身为使徒，难道没有权利娶妻？难道没有权利靠福音养生？靠福音养生意思就是说传福音，然后那些被他们所服侍的人以金钱来供应保罗使徒们的生活的需要，这叫做靠福音养生。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们全时间来服侍神，所以呢，其实你本来应该就是弟兄姊妹有感动，就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来以金钱来供应传道人生活的需要。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使徒保罗说，他和基法 和巴拿巴，他们是神所差派的使徒们，是神福音的使者，他们是有权利可以靠着福音养生，有权利可以接受这些被他们所服侍的人以财物、以食物、物质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使徒保罗他却表明，他说他却没有用过这个权利。他说，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更何况我们呢？也就是说，更何况这些使徒们，其他传福音的人如果有这个权利，更何况使徒们更是有这样的权利。然而保罗说，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所以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哥林多教会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虽然向他们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保罗没有从他们收取任何金钱的供应或者物质的供应。那么当然从保罗书信看见，是腓立比教会常常为保罗奉献。另外保罗他有一行手艺，就是织帐篷。所以保罗他在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再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他就支帐篷来维系自己的生活。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做，他有权利靠福音养生，他却为福音的缘故，他放下，就是说他放弃这个权利，为了是免得耶稣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不但如此，保罗接下来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一切的决定，按照基督的这个榜样，都是为促进福音，甘愿为福音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利。今天我们所有基督的使者，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个大使命，我们成为他的使者，我们也应当如此。也就是说，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甘愿舍弃我们的权利，我们也甘愿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耶稣他说，我们虽然可以被免缴奠税，可是耶稣却放弃自己这个免缴奠税的权利，他仍然去缴。他说这样可以不至于叫他们跌倒。他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他仍然忠心的来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来缴纳这个奠税。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位我们中国的一位宣教士，现在是在台湾，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他在美国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但是神呼召他来全时间传福音，而且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回到台湾，他其实是不是从台湾出来的，他去台湾，他向台湾低阶层的劳工，也就是工厂的女工传福音，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他怎么来做他这个向工厂女工传福音的工作呢？他自己申请进入工厂，也成为一个女工，来了解一个女工，工厂的女工的生活、工作环境、心理的压力、心中的苦愁苦，所有的这一切， 他放下，他是一个博士，可以找一个高薪水的工作，可以被人尊重，他却为了他传福音的对象，他也进入工厂做女工。当然几年以后他就不需要再继续在工厂做女工，他就已经，他真的是去体验了工厂的女工的生活，也在他们当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心里面的悲欢，所有的一切他们所承受的。所以他几年以后不需要再做女工，但是可以更有效的来向工厂的女工来传福音。那么这也应用在宣教士在宣教的时候面对不同的文化。戴德生当年来中国宣教的时候是清朝，所有的人这个头发前面剃光，后面然后留个长发绑辫子，然后穿上这个清朝的这种服装。戴德生他也就像我们中国人做中国人，虽然他的皮肤不能改，他的相貌不能改，但是他就穿上这个我们清朝的衣装，住在百姓当中来宣讲这个福音。那么这个去年北美的一个杂志福音宣教的杂志叫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月刊上面有一篇从香港到日本去宣教的宣教史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位日本宣教士他面对这个日本的文化，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日本人的文化有一个了解。日本的文化有一个叫做饮酒跟醉酒的文化，也就是日本人你看哈，每一天工作完了下班，男人就会到酒吧去喝酒，而且不醉不归。这样的一个文化也在整个日本的社交圈，这个是成了整个国家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有所谓的饮酒会跟二次会，这都是日本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传统上对日本的企业来说，关系的脉络往往比公司的实力更加重要，而饮酒会跟二次会是建立关系脉络的重要途径。那么这是日本的文化。当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到日本去传福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不能喝酒，提摩太胃不好，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喝一点点酒，因为他胃不好，但是保罗的书信很清楚说不可以醉酒。但是日本人这个文化呢是有它的背景的，因为从形式来讲是饮酒，但是功能是联谊。而真正的意义，如果你跟我一起饮酒呢，就表示你接受我，因为这个饮酒本身的功能是联谊，所以你跟我饮酒就表示你接受我。那么醉酒为什么要喝到不醉不归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日本这个社会，日本人活在一个很保守极端保守的文化里面，所以他们是时时刻刻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我们中国人有点类似这种，可是日本人这是一个更强的一个文化，因此他们很难活出最真实的自己，他们所活的就是按着别人的期望来生活，很难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只有当他们醉酒的时候才可以消除这个隔膜，然后我才可以在你的面前表现最真实的我，最真实的自己。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饮酒跟醉酒的文化。但是这对宣教士他们到了日本，他们宣教，这个师母是有音乐的恩赐以及受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就开始一个福音性的工作，成立一个音乐小组， 那也就是一种福音性的诗班，就是吸引那些喜欢唱歌的啊慕道友、福音朋友可以来参加。那么办得蛮成功的，这个合唱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于是这个合唱团因为是一个福音性，所以里面很多都是不信的人。于是其中有一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就提出要办饮酒会跟二次会。饮酒会就是日本人每逢星期五他们就会去酒吧饮酒，那当然是不醉不归。什么叫二次会呢？二次会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他们有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这社团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就要来一个饮酒会，就是就要来饮酒。那所以这叫二次会，意思就是说活动还没结束，这个虽然练习结束了，社团的练习结束了，但是呢还要继续第二次的聚会，就是继续饮酒。所以呢就有一些还没有信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员提出来说要有饮酒会跟二次会。那么当然这一对宣教士是不能够同意这一种的做法，所以就拒绝了。那当然这个会员，这个不信的会员，他也就只好作罢。但是这个宣教士说很多年以后他一再的反思，他才明白这个拒绝对于这些没有信的日本人的意义。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跟我饮酒本身的功能是联谊，所以如果你跟我饮酒就表示你接受我，而醉酒的功能是可以消除这个隔膜，那醉酒以后的意义是我可以真的就是被释放出来，可以在你面前最真实的来表现自己。所以当这对宣教士拒绝这个团员所提出来的这个饮酒跟二次要办饮酒会跟二次会的这个要求，其实对这个日本人，对这个还没有信的这个团员来说，对这些没有信的团员来说，意思就是你拒绝我。那么但是当然我们知道醉酒是圣经所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文化之下，怎么样向日本人做日本人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面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都会面对类似的挑战。那么当然这对宣教士后来他们又再成立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聚会，是做学生的交流活动，使日本学生跟香港来的学生或者美国来的学生互相的交流。那么在这样的又一次的这个福音的这种行动当中呢，这对宣教士还是坚持不饮酒不醉酒的原则，但是他们在做法上，当他们了解了这个文化饮酒跟醉酒的文化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在做法上他们就可以不要像第一次那么黑白的就拒绝这个要求。所以他们还是持守不饮酒不醉酒的原则，但是这一次他们就花时间，他们一个一个的把这些慕道友请到他们的家里面来吃饭，然后很诚恳的很真挚的跟他们分享为什么他们不要拒绝这个饮酒跟醉酒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会忧虑，他们的忧虑和他们的关心，就表达他们的忧虑和关心，然后他们也跟这些慕道友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可以在没有酒的这个情况下可以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后来他们就以茶代酒，以真诚来代替醉酒， 让学生可以明白，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来建立，真正把自己敞开来建立关系。所以这一次他们就可以不至于让那些慕道友觉得是被拒绝，相反的跟这些慕道友可以成为朋友，进一步的带领他们来认识神。好，那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所立下的这个榜样。最后耶稣就吩咐彼得，他说你去钓鱼，你往海边去钓鱼。这次耶稣不是叫彼得用网去捕鱼，他是叫他用鱼竿去钓鱼，只钓一只鱼。这只鱼钓上来，把鱼的嘴巴打开，里面有一个舍客勒的银币，一个舍客勒的银币，那就可以作为耶稣跟彼得两个人的奠税。当然马太没有报道这个神迹的结果，只是耶稣给彼得这个吩咐然后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迹，耶稣给彼得这个吩咐乃是只有耶稣能行的神迹。耶稣他虽然是神独一的儿子，可是对于律法所要求的，他是可以免于律法所要求的这个奠税。虽然他为神的儿子可以免于律法要求的奠税，可是这里我们看到他仍然忠心的遵守律法的要求，他降服于这个收奠税的人。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耶稣的谦卑，他身为掌管自然界的神，所以他可以告诉彼得你去钓鱼，你钓到一只鱼拿上岸，你把鱼嘴巴打开，里面有一色克勒的银币。耶稣他身为掌管自然界的神，前面我们看到他可以平静风浪，他也可以用五饼二鱼这么有限的一点点食物喂饱五千人，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其实吃的人是不止五千也不止四千，是上万的人。他身为这样一位掌管自然界的神，却如此谦卑的不愿不必要的引起对犹太人的触犯，不愿不必要的叫他们跌倒。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呼召我们说，你们如果有人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是一位真正柔和谦卑，表现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而他呼召跟随他的人也要效仿他的榜样。所以你们要来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就是说 be my disciple， 做我的门徒，学我的样式，像我一样的柔和谦卑。不但如此，从耶稣给彼得的吩咐也看见神眷顾他的儿女，供应他儿女的需要。所以耶稣跟彼得显然他们经济上不是有钱的，但是要缴这个奠税，耶稣他眷顾彼得的需要，他就行了这个神迹来供应他自己跟彼得缴纳的这个奠税。我们真是看见这一位创造万有宇宙的大君王，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何等的荣耀，然而却又何等的抚救我们这些罪人，何等的降卑。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八首。